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新约读经班。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那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清晨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查考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精妙，对我们是何等的有益处。求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也高孩子自己的口，让我们说的说看的说到的领受都来自于你。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接着看哥林多后书的最后的四章。就是虽然我们上课不是每次都一定有讲五章的进度，但是请大家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能够保证每周都有五章的进度，不一定非跟着我们这个课的这个进程。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主题经文，是在五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哥林多前后书的比较，我们以前已经看过很多次了。这是大纲，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部分，是在最后的两个部分，就是说保罗花了三章的篇幅，从十章一直到十二章，来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和他的权柄来做辩护。十三章是最后的警戒劝勉和结束的部分，我们今天就来看最后这四章的经文。当我们读到第十章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保罗他的语气整本他跟前面的有稍许的不同。我们看到说保罗在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有时候表现出很愤怒，有时候表现出甚至用一些很反讽的语气来讲很多话，就是他跟前面的语气就有所不同。因为在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中，保罗在为自己的身份来做辩护，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假使徒来去攻击怀疑保罗他自己使徒的身份。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影响到了哥林多教会他们整体的信仰，因为当他不承认保罗的使徒身份的时候，他就会怀疑保罗的教导，那么就会说他们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对真理的认识就会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所以保罗为自己的身份的辩护，他归根结底是为了教会，是为了造就教会，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誉，而是为了真理的缘故。那么保罗在开始他的为自己的身份辩护之前呢，首先在第十章第一到五节先看到了这个讲到他侍奉的原则。第一个是来谈到了这种属灵的征战。第一个呢，属灵的征战呢，他讲到了属灵征战的一个是态度，其实就是在第二节里面讲到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必然以勇敢来待这等人。但是在第一节里面听到他的态度，里面也提到了他是谦卑的人，他跟那些跟着教会见面的时候他是谦卑的，然后后面谈到的是勇敢，因为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表现的态度是勇敢的。但是他当劝勉这些信徒的时候，他是用着基督的温柔和和平。但是当有人质疑保罗，说保罗在他说行事为人是凭着血气的时候，保罗这个时候他的态度是勇敢的，他要对这种别人对他的质疑来进行来反击。所以第三节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就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翻译，就是说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征战却不是按照世界的原则去做征战。那么他的第二点就是说，第四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乃是用以攻破坚固的堡垒。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征战的对象并不是属血气的， 我们大圣经翻到后面一点，到以弗所书的六章第十二节，就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属灵的征战，无论是我们来信耶稣，还是我们是成为基督徒之后，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所面对的征战并不是属血气的，是第六章第十二节，这里面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就是说，我们好像是在跟一些属血气的事情在征战，但是背后实际上是在那些属灵的恶魔在征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兵器自然就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够去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而第五节又谈到了我们征战的最终的目的是让人所有的心思夺回，使他能够归顺顺服基督。所以保罗这里谈到说，去做这些属灵的征战的目的不是让人来去顺服保罗，而是归根结底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能够顺服基督。所以保罗并不是为他自己在征战，是为了神在征战，其实也是为了这些信徒来征战，因为可以让帮助这些信徒能够重新回到基督面前去。那么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就谈到了这个权柄。首先呢，保罗说他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说他已经下定决心了，就是说要去责罚那些用他的权柄去来责罚那些不顺服的那些人。所以他提醒这些信徒说，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就是你们不要看那些表面的东西。也提醒那些，就是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其实我们从上下文人看的话呢，这部分是在指那些假使徒，就是有些人在那里标榜说他是属基督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这些人说，你们要仔细的去自己的省察，说你到底是如何属基督的，又来看看这些真的使徒，神真正拣选的这些使徒，他们是如何属基督的。这里这个属并不是名义上的归属，而属基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你应该是顺服基督的，你说传讲的东西也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保罗说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当然保罗讲这句话也涉及到说教会里有些人来攻击他，甚至攻击的借口是很可笑的借口。第十节说，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即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就是对这种神的使徒的攻击甚至延伸到了这种长相上去，甚至攻击他的谈吐上去。不过保罗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保罗好像确实长得不是很英俊，说他头有些秃，然后个子也不高，好像还很驼背等等，就是看上去当时确实他其貌不扬，但是又讲他说言语很粗俗。但是这个话呢要放到当时的背景下去看，就是保罗这个人其实是很有学问的，我们知道说他的师傅是加玛列，是当时那个拉比里面最著名的一位，就是他的本身他是非常有学问有知识一个人。如果我们看前面写哥伦多那个写罗马书，就会看到他讲真理讲得非常的有系统，就是他本身是很有学问。但是为什么当时的人认为他言语很粗俗呢？就是因为当时在哥伦多那个地方，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背景的时候知道说，那个地方人很崇尚智慧，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那个人，尤其是哥伦多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的讲话就是说非常注意修辞，就是说有一些很华丽的辞藻，有一些很特定的一些规则在那边讲话。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亚波罗很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大概从小受的这种很好的一种训练，就是他讲话讲出来很好，所以很合他们的胃口。而保罗他讲的时候没有按照他们当时那种修辞的规则去讲话，所以在他们看来是很粗俗的。但是所以 但是保罗后面讲说，我讲话虽然速速，但是我的真理，我的知识并不速速。这就是也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来听的时候要去听那些实实在在的真理的内容，而不是只是看一些表面的一些很华丽的东西。所以保罗在十一节也提醒这些人说，你这等人当想，就是当想的意思是你们应该认识到说，我们到见面的时候会像信上的言语如何。这里的信上是指那封很严厉的信，就是保罗要去用很勇敢的态度去来责罚这些不信的人。而从十二节到第十八节，这里就讲到了这个界限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这里不敢其实也是一种讽刺的语气，就是说其实讲我们不屑于跟那些自荐的人相比，因为那些人是用自己来度量自己，就是用自己的标准来去判断自己，而说讲说这是不通达的，就是说这是不合道理的，是不通情达理的事情，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因为保罗后面讲的说，我们蒙称许不是靠人，不是靠我们自己来称许自己，那是主所称许的，那才真的是蒙悦纳的事情。所以他提到了这个界限，但这个界限呢，大家不要理解为说是一种势力范围，并不是讲说保罗说啊，哥林多教会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其他人不许到这个地方来。这里并不是在讲这种势力范围，讲自己的地盘的问题。其实后来亚波罗到哥林多教会去造就教会的时候，保罗也很喜欢，很感谢神，就是说，因为关键是你去了那边做什么。当然保罗说他是神所拣选的外邦人的使徒，也就是说其实这些外邦人的地方实际上是神指定保罗去做的这个做工的贺场。所以这个界限里面有服务的范围这样一个含义，其实也有一个标准，一个神所界定的标准的那边。所以保罗特别提到说，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是显然是其实那些攻击他的那些假使徒，其实他们恰恰是这样的，他们是仗着别人所劳碌的。所以保罗说是我们，是自己说，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就是说，当然这里也提醒那些假使徒说，这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来建立的，那这些假使徒呢是站在保罗的基础上去，反而去来攻击这个保罗。所以保罗也特别提到说，我们不仗着别人劳碌夸口，因为保罗在我们在跟那个罗马书里面也看到说，保罗说他并不愿意去传福音，不会去在那些基督的名已经被传扬过的地方，就是说不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之上。保罗去的地方都是从来没有福音去过的地方。所以第十八节特别说，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所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实际说夸口当指着主夸口。所以这里保罗用一种很谦卑的态度说，人不应该指着自己夸口，应该是如果神来称许我们，那才是真正的称许。这是在反击那些假使徒。那么从十一章到十二章，保罗就是在来用自夸的这种方式来去反击这些假使徒。但是呢，保罗自夸是他被逼无奈，是这些人逼着他要去自夸，因为保罗自己其实是很谦卑的一个人。所以十一章第一节就说，请你们宽容我这点愚妄。这个愚妄其实就是自夸，因为自夸的人是愚妄的，就是人不应该去自夸。那么他先提到了说，他对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这里的愤恨的本意实际上是嫉妒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前面在旧约里面看到说神是嫉邪的神，这里是跟那个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说当保罗看到说 他本来把哥林多教会的人带到了神的面前，就是本来就用婚姻的这种关系来比喻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因为这些人受到了蒙蔽，受到了，他特别用一种很严厉的话来讲他们的状态，就是说特别提到说用蛇，像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说，当人的心被诱惑而远离神，转向其他的福音的时候，所以保罗就起了这种嫉妒记恨的心，因为他们远离了神，就是相当于一个背叛了丈夫的那样一个人看到那样的人一样，说这样的愤恨其实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这些人不洁。第四节最后一句话说，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这句话其实也是梵语了，就是在讲说，你们如果既然连那些诱惑你们的人，连传另外一个耶稣的人，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你们都能够容让，你们竟然不容让我这样一个传真的福音的神真正的使徒。下面说，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其实这个最大的使徒这里面也是有一种梵语在那边，其实这是那些假使徒来自己标榜，他说我是最大的使徒，甚至他的话的原意其实有超级的使徒这个意思在里面，就说这些人自吹自擂去那边说我比那些其他使徒都要大，我是最大的使徒等等。所以保罗在这里并不是承认说他们是最大的使徒，所以他在下面讲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并不粗俗，也就是说我言语的形式上是粗俗，但是我里面讲的东西绝对不是粗俗的。那保罗下面又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建立教会的时候，并没有从哥林多教会获得经济上的援助。我们前面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说，保罗的那边实际上是支帐篷为业，就是他一部分的供应是来他自己的工作，另一部分呢，下面也提到说，第九节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给补足了。也就是他的援助一部分来他自己，一部分来自哥林马其顿的其他的一些教会，特别是那个腓立比教会，我们后面读腓立比书我们会看到这一点。所以这里面看到说他在财务上也很谨守，但是呢，这样一件事情呢，却反而成为那些假使徒攻击保罗的一个借口。这是一个其实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又没有从那里拿钱，结果呢，这些人就来攻击他。那我们后面还会再看到这个部分，到那个部分我们去再来看。但是保罗在这件事情上说是。第七节说，我因为白白传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本来是这是保罗爱这些教会的一个表现，但是呢，被别人却成为攻击的借口。第十三节就在讲到了保罗提到了这个假使徒的他们的一些特征，说这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要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说连撒旦的也装作光明的使者。第十五节说，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所以就我们看到说，这些假使徒他的本质上实际上是撒旦的差役，是撒旦来派他们来去败坏神的教会的，但是他们的结局也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下面保罗就来一点一点的来反击这些假使徒对他的攻击。首先呢，保罗在十七节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顽人放胆自夸。 十八节说，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所以这里这好些人就指那些攻击保罗的那些人，就是这些人凭着血气去自夸，那么保罗为了反击他们也只好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他讲的说，他讲这些话并不是奉主命说的。第十九节说，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这当然这也是在讽刺他们，说其实你们并不是精明人，因为你们能够忍耐这那些自夸的那些假使徒，那些愚妄人，实际上你并且这些人对他们做了很糟糕的事情，这些人强迫他们做奴仆，侵吞他们，掳掠他们等等，但是你们都能够忍耐他，但是所以你们为什么不能忍耐我呢？所以二十二节保罗在这里，首先呢，他在为自己的出身特别谈到了他的出身，但是我们讲说保罗出身当然是很是属于很纯正的那种希伯来人，也是就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在当时很显然是那些攻击保罗的那些假使徒，他们也显然是出身于希伯来人，也是来自以色列，所以他们自像这些更多教会的人自夸说，哎，我是以色列人，来吹嘘他怎么样。但是我们说看到说，其实你的出身你的血缘并不是你成为使徒的一个必然的条件。但是我们在前面罗马书里面也看到说，保罗也讲到说什么是真的犹太人，就是你肉体的隔离不算真犹太人，心理上的隔离才是真犹太人。因为当时在犹太人里面，我们前面在读福音书中也看到过，当时犹太人这边有一种很无知很狂妄的一种骄傲，就说认为只要是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要我是在血缘上跟他有关系的话，我一定神一定会保护我，就是当时有犹太人就有这样一种狂妄在里边。但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也讲得很清楚，说真正的犹太人并不是那些你在肉体上有隔离的那些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而是你需要在心理上心灵上有隔离的人。其实这个真理是我们前面在读那个耶利米书的时候也看到过，神界耶利米也提到了什么是真犹太人，什么是真的隔离。所以说这些人来吹嘘他们是希伯来人，其实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件事情，而是你真的是在你的心灵上有没有受到神的隔离。好，下面但是因为这些人谈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就不得不说为他的出身来讲一下，就说他也是真的犹太人。下面从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就提到了保罗他作为神的仆人，作为基督的仆人所受到了各样的患难。所以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实际这是讲的是这种外面的，就是说他客观的受到的这种，比方说被人鞭打呀，被石头打呀，被碰到什么船坏等等，就说这是客观受到的这种伤害。二十四节有点意思，就特别提到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这减去一下是因为当时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那个在《生命记》里面特别提到说，鞭打的时候是四十，但是你一定不能超过，你超过四十的话，其实你就是触犯了律法。所以，所以后来很多人很担心会不小心数错了会超过，所以他就有时候会故意就是减少一次，他说打到他觉得已经到了三十九的时候就停下来就不打了，防止前面数错了。就说所以讲每次四十减去一下，其实就是从那里来的。好，那么从二十八节到三十九到二十九节，实际上是看到说是保罗是在主动的来去关心那个教会，关心使徒，这些是在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不但在外面受到了逼迫，但是他看到教会的事情的时候，他会从心里面来去关心教会。三十二三十三节就提到了，也是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这个是讲的是当时那些犹太人起来骚乱，然后他呢不得不从那个窗户里面放了一个框子里把他给从墙上给放下去，然后去逃离。就是这个事情上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就是很狼狈的一件事情。保罗显然对这事情也很记忆很深刻， 所以也把这事情拿出来，就是看到说保罗为了神的事工，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患难与逼迫，来以此来证明说，我作为神的使徒，作为神的仆人，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自夸的。十二章的就讲到了这个保罗所领受的一些异象，他在主里面一些很特别的经历，很显然这也是当时的一些假使徒来攻击保罗的一些缘由。那些假使徒也是以一些异能异象作为自夸的标准来攻击保罗。那么保罗在这里在讲到了，是提到了一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当然保罗从他信主，就是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神的大光光照，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是一个神很大的一个异象给他。然后我们在保罗使徒行传也看到说，保罗其实后面他经历了很多各样的异象，包括去那个马其顿人的呼唤，到后面神不时的来在异象中跟他亲自来讲话。所以说保罗实际上他是这方面是有自夸的资本的，但是呢保罗其实没有这样做。所以保罗讲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是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那么下面讲的这个就是说，在被提到三层天等等，来又到乐园里面去，然后听到一些很隐秘的原意是人不可说的等等。他保罗当然这里还仍然很谦卑，他没有特别没有很直接的说这个人到底是谁，显然当然是指的是他自己的事情，并且这件事情发生在14年前。很显然这是，但是保罗至少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保罗在之前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情，而是在这个时候不得不来讲出来。也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假使徒来攻击他的事情的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保罗大概一辈子都不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其实我们看到说保罗这个人是真的很谦卑的，如果他有这样的属灵上的一个经历能够忍住不说不讲出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有时候可以反思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大概我们有时候就会忍不住要讲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并且我们看到说再往下看的话，就会保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象，但是保罗没有在这个事情上讲了很多的细节，特别就马上就把这个从这个事情就转到了这个他那根刺上去。就是保罗的重点不在这里，就是说保罗并不他好像不是很喜欢讲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有自夸的成分在里边。所以第5节马上保罗就在讲说，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所以保罗并不为这件事情而去向别人去炫耀去。所以第6节说，我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所以这保罗是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值得我们非常的来尊敬和学习。那么第7节就谈到了这样一件刺，而这个刺的目的呢，就是说免得我过于自高。显然保罗他从神那里，保罗自己也经常讲说，他讲的福音是从耶稣那里直接领受的。也就是说保罗在信主之后，耶稣直接给了他很多的真理和启示，就是他并不是从那些其他的使徒那边间接得来的，而是神在后面给了他更大的恩典，直接给他启示了很多真理。那么提到这根刺，特别说这个刺是加在我的肉体上，并且也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我。那么很显然这根刺当然没有具体的讲，我们可以理解为可是某种疾病某种疾患，因为是加在肉体上。特别讲到说很显然这件事情对保罗的非常的影响很大，就是对他可能让他觉得很不舒服。所以8节说，我为这件事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结果怎么样？神们有没有答应他的这个祷告？其实很显然神用一句非常伟大的话来回答了保罗的祷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这句话来背过，很多人从这句话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这句话是这样的，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句话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我们每个人真的应该记住，就是说 这里方面，一方面我们看到说神回答人的祷告的方式之一，实际上是在我们看来是没有应允我们所祷告的内容，也就是说保罗要去让他拿开，让神拿开这根刺，但是神并没有答应他。也就是说神很多时候在回应我们的祷告，他并不是来靠着改变环境来回应我们的祷告，而是靠着改变我们的心。就是在人的观点看来说，好像很多东西对我们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很显然保罗这根刺对他显然是很bother他，对他很不好，这是很显然的一件事情。但神并没有拿开他，因为在神看来说这根刺在他身上的时候对他是有益处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观点来去看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就是不好。但是神是靠着来改变环，不是靠着改变环境，而是靠着改变我们人的内心来去回答我们的祷告。实际这是一个更对我们更好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想一下说，如果我们的孩子说他身体不好，他你去刮风下雨温度稍微一变，哎，他就是会生病，那我们你作为一个家长，你真的爱他，你应该怎么去做呢？你把你的屋里放好，安上空调，这个房间里面每次都保持恒温，然后不让这个孩子出门， OK， 他是不生病，但是这对这个孩子好吗？你还是应该把这个孩子让他去锻炼，给他一个更健康的身体，如果他到任何的环境中都不会生病，哪个对孩子更好呢？很显然是后者。那神可能有时候就是来靠这种改变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去能够应对各样不同的环境去，这样其实对我们一种更好的事情。那么所以说神对他的应许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就说虽然你在处在不利的环境中，你有各样的伤害在你加在你身上，但是你要相信说我给你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这句话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当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各样的逆境中，各样的伤害中，各样的逼迫中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就是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但是这一方面是神的应许，这是从神那方面来讲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觉得说神的恩典不够用，哎，我觉得我的工资不够高，我觉得我的容貌不够美，就是我们关键是说我们能否像保罗那样真正的来相信说神的应许，真正相信说神的恩典是真的是够我们用的，而是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对神的不满足之中，而是觉得我们恩典还是不太够用。所以这里面呢有神的应许，那我们应该有一种相信的态度去来回应神的应许，真的去把神的应许能够抓紧的抓住，这样才我们在这个环境中的时候才能够尝到神的喜乐。那么所以下面讲说，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但这句话的理解其实我们不要认为说没有人的软弱神的能力就不完全了。我们前面看到说神是自有拥有的，那个自有就是在讲说神的存在，神的属性不是依靠外界的，它是没有条件的，它是可以自有的。也就是说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是在讲说只有在人软弱的时候才能够发现神能力的完全，即使人没有软弱，神的能力依然是完全的。所以保罗下面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庇护我。这里也不是在讲说保罗他喜欢软弱，他喜欢处在这种软弱的环境中，而是说他所喜欢的事情是在他软弱的时候他能够体验到经验到神的能力，能够更多的经验神，他是喜欢的是这一个，能够他能够经历神。所以第十节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就为可喜乐的，叫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哇，这句话讲的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细心的去体会这个保罗在讲这句话他的那种心里面那种心情。也就是说当逆境的时候，因为我们相信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在逆境中的时候，这些所有在人看来的逼迫极难不好的事情都可以变为喜乐。也就是环境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呢因为我们内心的改变，我们就可以在对待外界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态度，我们就可以成为喜乐。那么 保罗接着再讲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也很了不起，就说我们好像在处在一种很不利的环境的时候，反而我变得刚强了。这是在如果在人看来，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他经历到神的能力，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由软弱可以变为刚强。从下面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这里就讲到了保罗其实接着在为他的这个自夸来总结，就是说首先呢，他自夸是被你们强逼的，然后他也提到说其实呢，他的个人的教会里面已经显出了使徒的权柄出来，因为他已经说我已经借着神迹其实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就是他在那个教会里面其实也有过神迹奇事，使徒的权柄。那他只有一件事情对其他教会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他就是没有从这个哥林多教会来得到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援助。但是呢，这件事情反而成为他受攻击的一个借口。很显然，当时的一些使徒去那边的话，就是说那些假使徒，就是当时其实也有一种传统，就是说，去那边去讲那些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确实跟教会去拿一些，就是讲就得拿一些钱好了。也就是说，所以说，当保罗不从他们拿钱的时候，别人反而觉得他在这个东西讲的没有价值。也就是其实这也是人很奇怪的一个观点，好像说哎，你这个东西白给我的，这个东西好像就没有什么用处。就说人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没有这种鉴别的能力，就是他不去看这个东西真的有没有用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而是通过一些外面的东西去来判断这个东西。其实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容易上当受骗的缘故，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真正的鉴别的能力。他不是在讲说保罗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他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样子，而是说因为保罗不跟他们要钱，所以他们觉得他在讲一些不好的东西，讲的是一种很廉价的东西。所以保罗本来是十四节说讲过，本来是用一种父母的心去爱你们，你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应该为儿女积财，也就是说我不从你们拿钱，实际上我是爱你们，用父母的心去爱你们，让你们能够省下一些金钱来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反而你们会攻击我，所以说第十五节说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了你们的爱吗？就是我其实我这样事情是爱你们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们呢反而来攻击我。所以十六节说有人攻击他，说攻击保罗是诡诈，是用心计来牢笼他们。所以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件很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保罗也特别讲说不单我自己这样做，那么我派去的很多的人包括提多也同样奉行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第十九二十一节保罗提到说我来自夸，包括做很多做这样的申辩，其实呢是都是为造就你们。这里特别保罗就说从很多细节上我们看到保罗对这个更多教会的人真的是非常爱他们，特别十九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这种发自内心来，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一种很苦口婆心来讲这件事情。那保罗所以第二十一节其实在进一步解释说他为什么他改变他的计划，其实这是保罗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向他们解释说为什么来推迟第三次去他们那里去，就说不希望去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错，然后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所以前面讲说保罗推迟第三次去他们哥林多教会是为了宽容他们，希望给他们有时间去能够把这事情能够处理好。好，那么第十三章呢就是保罗最后的劝勉与警，其实有些警告的部分，就是说就是最后的警告，就是警告这些使徒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不要逼着保罗来使用他这个使徒的权柄去来执行教会的一些纪律。所以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就这个第三次其实第一次应该是保罗 第一次就是最早去建立教会的时候，第二次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是那次很不愉快让保罗很伤心的一个第二次。那么第三次呢，就是他在计划中要去的这一件，就是后面提到说第三节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一个括弧说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所以说当时耶哥伦多教会的人来怀疑说保罗说话的权柄来自于什么地方，就是认为保罗这个人长得又不怎么样，然后讲话又很按照当时的标准又很粗俗，然后又不拿他们钱，然后又不特别讲说他有什么启示，有什么神迹异能启示。所以说哥伦多教会的很多人就受那些假使徒的蒙蔽影响，怀疑说哎，你跟我们讲这些福音讲这些真理到底是来自于神吗？基督是你讲这些话是基督在你里面吗？所以说一直讲说你是，所以有的人就说他是你是凭血气行事，不是凭着说基督在你里面来讲这些话。那保罗呢，当然对这件事情他是一定要极力反击的。所以但是他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保罗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里面是有大能的。也就是说如果说真的基督在你们身上的话，在你们心里面的话呢，你们应该有能力，就是说你们应该有这样的内证，有这样的能力知道说谁讲的话是来自于神。就说这就是其实就是凭据，就是说当你一个真心信主的人基督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能力去来鉴别，就是他其实这就是基督在保罗里面，在保罗身在保罗那个里面讲话的这个凭据，这就是这个凭据，因为基督在你们里面，因为这就是保罗建立这个教会的根基。那么从第五节保罗就从他自己来转向了这些教徒这个信徒，就是说你们一直在质疑我，在反击我，在怀疑我，那么其实呢你们更需要省察的是你们自己，更需要反思的是你们自己，说你们自己要，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那可弃绝的，就有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就是这时候提醒他们说你们需要去来反思，去要反省。这里说不可弃绝的，他的意思实际上是经得起试验的，如果你们是经得起试验的，就有基督的心在你里面。也就是说真的有信心的，真的有基督在你们心里的时候，你们可以分辨真的使徒和假的使徒。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行事为人要端正，要凭着认，就是即使别人看我们是可觊觎的，但是呢你们自己呢要显出来是蒙悦纳的。所以第十节说讲说我们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先写给你们，就说呢他保罗其实很不愿意用执行教会的纪律，用真的用使徒权柄去来处罚那些人。所以说因为保罗讲说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他再次在提醒这个神赐给他这样的权柄是为了造就人，造就教会。后面这个部分呢就是问安的部分，但是这个问安的部分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一些内容，就让提醒教会来做有六件事情。第一呢你们要喜乐，第二呢要做完全人，这个完全人是讲的是属灵上的成熟这样一件事，就是说你在灵命上要很成熟。第二呢要受安慰，第二呢要同心合意，第三二三四，然后呢要彼此和睦啊。第十二节提醒他们第六点是要彼此务要圣洁。好，第十四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很熟悉这句话？对，虽然每次我们崇拜结束的时候牧师祝福的话就来自于这里，但是我稍微做一点改动，就是圣灵的感动与交通，牧师会加上感交通，因为这个感动的原意实际上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圣灵有团契有交通，所以这是牧师的祝福语，实际上是从这一节经文过来的。好，其实我们哥林多后书就到这里，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 把这个加拉太书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也就是我们接下来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到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我们将会下面有每一堂课讲一本书，但是有的前面这几本是每本书有六章，后面是每本书有四章，但是我们就尽量在每一堂课里面能够把一本书能够完成。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的介绍。加拉太书作者仍然是保罗，好，这部分我们已经看过很多了，我们就先跳过去。依然是保罗的书信，就是加拉太书这本书呢，是就是他是在仍然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写的，但具体的时间呢，就是争议很多，就是这是一个大概的范围在这边，地点呢是在旅途里面写的，所以地点呢也不是很详细。那么我们看他的开头的时候，就会看到他的受信者呢是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也就是说这个人加拉太呢是一个省份，就是它不是一个城市，就是它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所以是今天土耳其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来建立的这个教会，就是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但这个地图是第三次宣教，我们看到这个加拉太就是在那个其实在它是在亚洲这边，而加拉太它分北加拉太和南加拉太，但是保罗建立这个教会的基本上是在南边这边，包括这个路斯德那个安提阿那些地方，但是那个安提阿跟那个就是后面这个红点这个安提阿是不是一个地方，就是它虽然都叫安提阿，但是这是两个地方，也就是这是加拉太它的大致的地理位置，就是它是里面有好几家教会，当然在那边就是马其顿和这个亚该亚省在那边，那是欧洲的部分，就是在亚，就是加拉太是就是今天在土耳其的小亚细亚的一带，就是当时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建立了这个加拉太的各教会，那后来宣教的时候也同时也拜访了那些教会去兼顾那些信徒。好，这个写作的背景就是因为当保罗离开加拉太教会之后呢，有一些假师傅来进入了教会，来讲一些错误的真理，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有这个犹太教的背景，他们就是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和犹太教的这个律法呢都混在一块了，就是他们反对说保罗他只讲这个恩典，就是只讲这个福音是白白给我们的而不讲律法，所以说他们说，所以这些人强调说救恩呢你不但要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加上守律法，也就是说还要为这个并且还要外邦人呢也必须要领受割礼，所以就是这是一种就是律法主义引入到了教会，同时呢他们也来诋毁，就说这个质疑保罗的使徒的职分，使徒他的身份，并且特别污蔑说保罗他不是主的真正的使徒，所以说保罗当初建立那个根基呢是不对的，所以让这个加拉太的教会呢就偏离了主的正道，所以这也是保罗来写这本书的信的目的呢，就是来阐明真正的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就是阐明这个真理是借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样的恩典而得到的救恩，而并不是靠着来守律法，就说你的行为并不能让人来得救。当然这个就是这个真理，当然我们它是跟罗马书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一样的，然后就这个书呢很奇怪，就是你会看到说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呢在开头之后呢都会有一段赞扬的话，多多少少包括哥林多教会这样一个很败坏的教会，我们称之为有很多问题的一个教会，保罗都会来称赞哥林多教会，但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没有讲一句来赞美的话，而是从这种问安之后马上从第六节就转到了这个主题，讲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基督的救恩等等，就是马上就来讲这个讲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称赞也没有感谢的话，然后呢这个言辞呢就是非常的 激烈，非常的尖锐，就是毫不留情来去讲这个他们教会的问题，甚至对那个假使徒来去咒诅假使徒，并且最后还特别讲到他是亲手写的大字，就是说因为保罗的眼睛不太好，就是说他很多写的那个书信是他来讲别人来代笔，然后很像这封信似乎是保罗自己亲手写的大字来去写这封书信。所以他的主题经文是在二章的二十节，所以说我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这里面还有起的很两节很重要的经文，就是一个是讲因信称义，就是二章十六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而下面我们所非常熟悉的圣灵所结的九样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仁善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是这也是出自于加拉太书。就是我们可以跟这个罗马书做一个小小的比较，因为加拉太书讲因信称义的真理呢，实际上跟罗马书里面是很一致的，也就是也是它的主题之一。所以呢加拉太书呢又被人称为小罗马书，并且加拉太书呢是从时间上讲的，虽然它的时间不是特别的确定，但是呢就大家一致认为的加拉太书呢是比罗马书成书要早。它的内容呢，就是加拉太书跟罗马书虽然就提到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它跟罗马书呢有稍许不同，就是我们看到说罗马书写的是一个非常冷静非常缜密的一个教义方面的书，就可能是讲的很一丝一丝的来讲。加拉太书虽然也在讲到了因信称义，但是呢它里面因为它要为它的使徒的这种职分来去辩护，所以呢它这里面有掺杂了一些情绪化的一些东西，就是说跟罗马书比起来呢，不是不像罗马书那样写的那样一个很缜密的一个教义方面的书，但是它的主题也有因信称义，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信称义，其实也有这个你成圣的教导。当然，罗马书的我们讲罗马书的主题，它实际上是在不仅仅是讲因信称义了，它是在讲一个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其实包括三个步骤，就是称义、成圣、得荣耀。Okay。那其实在加拉太书里面也不光是讲一信称义，其实也涉及也讲到了这个成圣，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怎么能够成圣，就是在主里面怎么能够得真正的自由，这就是讲到了圣灵所结的果子为什么出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也是讲到了说我们称义之后应该靠着圣灵来结出属灵的果子出来，其实这就是成圣的过程。这里面就是说这个表里面对比了，就是说同样的一些真理方面的教导都出现在这两本书中，这个呢大家可以自己刻下去，那个可以自己去看，我们就不一点点的去讲了。就是这两本书呢都提到了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真理，就是内容那方面是比较接近的。当然另外也有人拿用加拉太书跟那个希伯来书来做比较，其实它里边跟希伯来书也有一些很多相近的内容。所以这里边加拉太书一个重要的一个其实都在阐述这个救恩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神的赐给我们的救恩到底应该怎么得到神的救恩。所以说在当时加拉太教会的异端就是认为说必须是恩典要加上律法，当然，但是保罗通过加拉太书告诉他们说 No， 这是错的。那么救恩就等于恩典，你不需要你靠行律法去来得到这样的救恩，因为你靠只要有神的恩典就已经够用了，而你靠行律法你是得不到神的救恩的。所以这是加拉太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讲救恩的真理。下面是加拉太书的 大纲，就是加拉太书呢一共有六章，基本上是每两章讲了一个主题。就是说前两章里面，首先呢保罗是为他使徒的这个职分和所传的福音的权柄来做辩护，一方面是来辩护说他使徒的职分不是来自于人，而是神来拣选他去做这赐给他使徒的职分，并且他所传的福音也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而不是从人领受的，是保罗在为他的职分和他传讲的福音做辩护。那第二部分内容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福音的真理，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说以他自己得救的经历来证实说福音呢是因信称义，就是说我们得救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称义，而不是靠行律法。所以说呢，就是来反击这个律法主义的错误。那么第三个部分内容呢，其实就讲到了这个成圣的问题，就说那你得到这个恩典的福音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脱离律法的辖制，能够活在这个基督恩典的自由之中。但是这里面也特别讲到说，这个自由不是说让你们去，这个自由不是让你们去做坏事的那个自由，而是要在靠圣灵行事。第三，特别提到说你要顺服圣灵，向人行善，这是完全了神的律法。其实这在讲说，在恩典的时候，我们人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其实耶稣在也提到说，他来不是为了废掉律法，废掉律法的一笔一划都不会来废去，而是说我们怎么样的来行律法。也就是现在是我们靠着领受的圣灵，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去依然我们要有行为。我们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在讲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跟我们所得的救恩相称。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领受了救恩就没有事情了，而是说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要结出属灵的果子来。所以这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这个自由并不是我们犯罪的自由，而是我们脱离了律法之下。就是我们以前是本来是罪的奴仆，我们在罪的面前我们是不可招架，就是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因为我们是罪的奴仆。现在因为我们信耶稣的缘故，我们胜过了律法，胜过了死亡，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不犯罪的自由，而以前我们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应该靠着圣灵的带领去行神悦纳的事情，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好，我们今天只是加拉太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下节课会把整本加拉太书完成。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中有你的恩典，有你的真理，真的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颗谦卑的心领受你的真理，每日与你同行。求神祝福我们读经的时间，也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崇拜，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把你当作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